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101讲。上一次我们学了魏本，这次就从唐本开始。魏本译的不是太好，有几个句子他译的不清楚。后边这个译的比较好，我们就开始。唐本：智者不分别，若生若不生。智者，有智慧的人，谁是智者呀？只有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是智者。梦里的都是迷糊，都是迷糊人。你还做着梦了，你能清楚吗？智者不分别，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呢，他不分别。然后呢，他化身入我们的梦来告诉我们，说有智慧的人呢，根本不分别什么呢？不分别若生若不生，说哎，这个人生出来了，哎，那个庄稼没长出来，没生芽。这个若生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个梦中有东西生出来了嘛，就有了。不生，哎，就是没这个东西。所以你记住，你越学经论学多了呀，慢慢你越学越简单。其实梦里的东西啊，就是分一个什么呀，一个有一个无。就是人们分别梦里的东西，说你不要去想，说梦里头啊有的东西生了，有的东西没生。以后学多了经论之后呢，像碰到这一类的，你都可以归到什么见呢？一个有见，一个无见。就是梦中的众生啊，整天就是说什么有什么没有，整天那个辩论的核心就是这个东西，判断的核心也是这个东西。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办法呀，没办法呀，没办法解决了，那咱们换一个题目。若生若不生，就是生就是有这个东西，不生就是没，不存在这个东西。我们凡夫处理一切问题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或者说基础的观念，就是一个判断它是有还是没有，有戏没戏。一个有见，一个无见，你这样啊就读起经来你就轻松的多了。那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说这个有智慧的人呢，在梦中他不分别，说整天说这个有那个没有，是哪个是有是没有，不讨论这个东西。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这全是骗你的梦幻，全是假的，你谁分别谁就傻了。接着，空即与不空，自性无自性，就是智者在梦中不分别空跟不空。你想一下什么意思啊？空就是没这个东西。找这个孙悟空，说历史上有没有孙悟空这个人呢？最后研究发现就是人们编的，没这个人，这是空。不空，历史上真有一个孙悟空。有的学者就查出来了啊，那就这个就是不空。所以还是一个有见，一个无见。智者呀不分别梦里头哪个是空哪个不空，因为都是空。自性无自性还是什么意思啊？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它本身，就是它是不是真有，是不是真的存在。现在报纸上什么的，这个电台里都广播了，说这个事儿发生了，这个事儿究竟它本身存在不存在，这就叫自性。结果闹了半天呢是造谣，没自性，没那个事情根本不存在，是人们用嘴说的，造的谣。没自性，那叫后边这个无自性啊。结果一查呢，真有那么回事，说落实了，证实了，真的是有这个事儿，这就叫有自性。所以有自性无自性说的什么意思呢？让你不要分别，还是说你不要去梦里头找，说什么事儿真的存在，什么事儿根本不存在，还是一个有见，一个无见。所以你看一个颂子说了半天，就是佛菩萨化身入梦告诉我们梦里的人说什么呀， 说你现在是在做梦，里头根本就没有东西，你别整天在那儿说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有这个没那个，来了咱这吵得一塌糊涂，哎，没有用，都是自己自寻烦恼。然后呢，说这是遮权，就是告诉你说这里头根本没东西。然后呢，说那有什么呀？但为是心凉，儿时不可得。但只是，为也是，但就是只是，只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为是心凉，仅仅是你的心在那凉度，仅仅是你的心在那分别，仅仅是你心在那想，哎，这个有没有啊？那个有没有啊？哎，这是真的呀，假的呀，都是心在那凉，唯是心凉，就是说，只是心在那儿胡思乱想，只是心在那分别，而实不可得。你分所分别的那些东西，你说有的，说没有的，说真的，说假的，实际上呢，根本就找不到。多简单，全部大乘佛法就这么一句话。哎，你面前你心所面对的这个整个境，不管是什么，全是心的凉度，心的分别，而且是只是心的分别，没有别的。如果这个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都只是心的分别的话，那世界上就只有两个东西了，一个是能分别的心，一个是所分别的境，是不是啊？唯是嘛，就是只有心在那分别，那你世界上就只存在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你知道这个你所面对的境全是心的分别，那就是什么呀？只有能分别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心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呢，都是心的分别，都是心的想象，都是心的凉度，都是心想出来的，都只是装在心中的一些妄想。唯识无境。所以认真学佛，认真学佛，认真学佛说的话，哎，你学一句全部佛法就懂了。说为什么这么简单，这么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学不懂？哎，末法里头没几个学懂的，都在那儿颠倒佛说，都在那儿邪说横行。为什么呢？就是前生啊熏习太少，善根太差，他真的他也能看懂这个话，说唯识无境，谁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谁不懂啊？啊，三界唯心啊，那个整个世界上就只有心，话能看懂，但是呢他真的是无法想象，真的是因为前生学的少，他没学懂那个道理，这个记忆就少。有的人听到之后非常惊奇，哎，有的人也不惊奇，因为念那个学佛还是时间还是挺长了，只是没听懂，念经念的不少，所以呢经会念，但是呢实际上那个道理是从来没有理解过，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不知道，所以他也不知道佛为什么这么说，哎，所以我们末法读经，就想了一个笨办法，哎，说心经五蕴空，十八界空，什么都是空，你这不可能啊，哎，所以就直接把佛说的那个空，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无，就直接给他说啊，佛说的空跟无就是有的意思，哎，这一下我们都理解了，为什么呀？都跟我们凡夫见一样了。你还不想一想，如果佛说的佛法就是我们的凡夫见，跟我们凡夫见一样，那佛还出世干什么呀？佛还费那么大劲儿，千百亿化身给我们讲这些经干什么呀？你而且你费那么大劲儿把有说成空，说成无，弄得我们还不好理解，是不是啊？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说五蕴皆有，十八界皆有，你如果是直接佛就是要告诉我们五蕴皆有，面前这些东西都是有的话，佛也不用出世了，是不是啊？用得着他告诉吗？所有的众生，我说过六道轮回的众生，包括地狱的、天堂的，包括这个畜生，都说世界是有，谁也没反对过，是不是啊？ 用得着佛给我们再来加强吗？所以啊，稍微动点脑筋都能想出来。哎，现在末法大家都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这根本不可能是佛的意思，不可能是学佛的。你去问问那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啊，你说老师告诉我们说五蕴皆空，无五蕴，无色声香味触法，你说实际上呢，老师说的意思就是有五蕴，有色声香味触法，这样理解行不行？你现在碰到一个讲佛经的，说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才是有，佛说五蕴空就是五蕴空，佛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一个字不能变。哎，佛说什么就是什么，佛说的是大实话。哎，佛不说假话。你说这个人讲的跟那个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成有的人，哪个可能是符合佛说的？你去问问小孩子去。这个你笨哪，也不能笨到那个笨到颠倒的程度，是不是啊？你笨也不能把佛说的空佛说的无都给颠倒成反义词，都给颠倒成有。如果佛说空你能颠倒成有，佛说无你也能颠倒成有。你那佛说的话，那你还有什么不能颠倒的？佛说黑你颠倒成白，佛说对你颠倒成错。你这种佛法，那佛那还有什么佛法可言呢？那是不是啊？就是随便怎么说都行。哎，佛说的话都可以用反义词表达。哎，佛说东你就说这就是说西。你说你是佛的学生吗？所以稍微动动脑筋也不至于笨到这个去颠倒佛法的程度。说那人家现在全世界都颠倒啊，佛教徒都颠倒。你要认识到这明显是笨，明显是善根差，明显是叫什么呀，福薄慧浅，明显是无名愚痴。是不是啊？本来我们凡夫就是佛说无名，没有智慧。愚痴，这不是正好符合佛说的判断吗？如果照你说的那个，就是现在末法凡夫都是正见，佛说的就是五蕴有，我们大家都说五蕴都是正见的话，那凡夫就有智慧了，跟佛智慧一样啊，就不能叫无明了，不能叫愚痴了，而且也不用修行了，因为我们就是正见，我们生来就是正见，无始以来就是正见，是不是啊？我们都是佛，我们跟佛的这个正见完全一样，还用到了我们学佛成佛吗？我们就是佛了，是不是啊？全世界都是佛，牛马羊都是佛，是不是啊？面前都有吗？你把佛这个空无颠倒成有了，是不是成这个样子了？接着往下来啊，再重复一下啊。这个你看唐本上来第一颂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呐，他不说面前是有是无，他说什么呀？但为是心良。他说你面前不管你认为有还是无的东西，都只是你的心在分别，而实不可得，实际上面前什么都没有，为实无境。为诸二乘说此实此虚妄。然后呢，有人可能就说了，因为那个大乘经是给二乘说的嘛，你学小乘的因缘成熟了，佛才给他说大乘经。那小乘就跟佛说了，说你给我们说过呀，为诸二乘说，你说你讲阿含经的时候你就说过，此实此虚妄，说这个是真是有的，这个是假的，是没有的。佛给二乘说哪个实哪个虚妄啊？佛就说法是有的，人是没有的，叫法有人无。小乘经你去阿含经里头你去看，佛说五蕴是真实存在的，五蕴是真相，但是在这个五蕴身里头呢，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众生， 此时去说，这是为什么呀？为一切小乘人说的法，才说什么呀？有些法有，有些法无。哎，此时这就是这个是真是有的，什么呀？法是真是有的，五蕴十八界真是有的。此虚妄，哎，说这个是没有的，什么呀？哎，五蕴身里头没有人。小乘必然要问这个问题，佛在这就跟你说了，说我是给小乘啊，才说什么呀？面心不是说为识无境，哎，心外一切法都是空，我不这么说。我跟二乘说是说，哎，这个法有人无，有这个世界里头啊，有真的东西，有假的东西。非为诸佛子，故不应分别。这不是给佛子说的法。佛子我们前边说了，真正的佛子只有学大乘发愿成佛的才叫真佛子。为什么呀？他以后他能成佛，这个佛入涅槃了，他能成佛，他能继承佛的家业，他能这个讲佛法。不像小乘呢，成个阿罗汉入涅槃去了，世界上找不着他了，入灭尽定去了。那是假佛子，不是真佛子。所以佛这说，我跟二乘才说呀，法有人无，才说这个面前的法呀，有一部分有，有一部分无。实际上这个是有矛盾的，这是跟小乘方便说法。佛说，我给小乘呢才说，这个是有，那个是无，这就是一个有见，一个无见嘛。非为诸佛子，不是给大乘人说的，故不应分别。所以呢，现在你学大乘啊，就不要执着说面前还有东西了。就全没有了，全是心的量度，全是心的分别，实际上心外什么法都找不着，心外无法，为识无境。有非有息非，亦无刹那相。说现在这个你学大乘来啊，就不要分别说法有人无了，就有无见全没有了。那现在应该怎么分别啊？有就是面前你认为有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非有就是面前是虚妄的、不存在的东西，是无。说有的东西跟非有的东西呢，西非都不是东西，西无。这个非啊，经常可以跟无通那个换着读，你就是无的意思。跟那个不，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无生无灭，是不是啊？也是非生非灭，这就是法师自己译的时候他那个他的理解，他的习惯，但是一个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认为你面前有的东西跟没有的东西啊都没有。有的说有的东西说没有，没有的东西就是对的，不应该说你都没有吗？不对。这里头说的这个有非有，就是这个有无两见呐，它是叫什么呢？分不开的，它是一个见，就是凡夫见呢，是永远是用相对概念成立的。凡夫见立不了，说一个概念啊，没有相对的概念，它就没有比较，没有分别，它就无法想象了。所以呢，它所有的这个见都是一对一对的。最基本的一对就是，他认为面前有东西，他才会说，有时候他说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他只有说现在这个东西有可能没有，有这个前提，他才会说这个东西有。就是这个东西有时候没有，他才会现在说这个东西真的有，他才会有这个判断。如果根本没有无，这个东西永远是有的话，他就不会去做判断说这个东西有，因为什么是有啊？你不知道什么是有，没有无，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有，你想他就没这个概念，你想一下是不是？没有有，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无，是不是？如果只有有没有无，这个有的概念建立不起来，只有无没有有，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无。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没有，现在你判断它有，所以呢，有无它是一对儿，它离不开的。 凡夫所有的见啊，都可以落实到这个，就是归类到有见跟无见。所以呢，有非有，这是代表了凡夫执着的一切法。我们举一个极端例子吧，比如说，世界上有没有物质？如果你说世界上就只有物质，哎，除了物质，就是没有物质的，这个例子不太好，咱们就先往下讲吧。所以现在呢，好像我这个喜欢讲的细一点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发现呀，我们师兄啊，这个学了这么多经论了，讲了这么多经论了，听了这么多年了，发现一点没听懂，一点没听懂。所以我就想啊，你要是说还像以前一样，就那么大概意思，哎，佛说的是不是这个唯识无间啊？是啊，过去过去。这样的话，他还是没有触动，还是没有这个叫变化，还是听几年，再听几年还是那样的，还是听不懂，一点听不懂，浪费时间。哎，所以我就想着，一个是要讲的细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把一些逻辑啊，那个也是讲细一点，哎，让你推一推。你根本就不可能末法了，这个说有的全部六道众生全成正见了，哎，不可能的，哎，说有的成正见了，说空的是成邪见了，不可能的。如果是你现在理解的说必须说面前有才是正见，说空就是邪见的话，那就是所有众生无始以来都是说有，都是佛，都是正见，都是真理，那就只有那个观自在菩萨跟佛菩萨们是邪见了，是不是啊？你看只有他们说空说无嘛，你除了他们谁说面前说是这个世界没东西啊，是不是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简单的不得了，原来我们认为这道理简单到这个就是不用提，没想到很多很多我们的师兄啊根本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想到，所以啊我们就讲细一点，废话多一点，没办法，你这个不废这个话他想不到，你看是不是这么道理啊？现在佛讲这个就这一句啊，这一句就是全部大乘佛法，你看啊，你说有跟说没有的东西全都没有，这就是什么呀？心外无法，是不是啊？心在这分别，这就是正确的分别。你认为除了心，心外还有法，那你就是邪见。你认为唯识无境，心只有心在这分别，所分别的法是实不可得，你就是正见。所以佛还是重复嘛，说你认为有，说这个有那个无，这都没有。就比如说小乘，佛跟小乘，那是佛说呀，佛说法有人无，这就是一个有一个非有嘛。然后现在佛说呀，那是给小乘方便说，现在你学想成佛呀，你就得从梦中醒来，你就得说心外无法，有非有非有呢，西非都没有。注意下边一句，亦无刹那相。有的东西跟没有的东西啊，都是指的空间里成的东西，是吧？你所有有的东西都是三维的，那个在我们世界一维二维的东西存在不了，实际存在不了，你想一下是不是一维一条线，一条线，你说你如果想象有一条线，那条线一定是三维的，有一个点也是三维的，也是一个球。如果你说这个点没有半径，是零，那就没那个点嘛，所以我们说有的东西都是在空间三维空间里的，没有面，说有长有宽没有高没有厚度的一个面可能存在吗？零，都不存在。我们凡夫就是无始以来熏习的，就是我们面前存在都是在一个三维空间里头，有非有都没有，面前根本就没东西。那前边我们昨天不是上一次也讲了，连空间也没有，是不是啊？虚空也不存在，是众物跟虚空都不存在，没有装这个物质的空间。所以第一句呢就把空间破了， 第二句呢，亦无刹那想，连刹连时间也没有。哎，你想象有时间，就是我们那个最简单的破啊，最快的破就是你那个时间不能有长度。哎，你那个时间只能是零。哎，你那个时间，你说时间没长度，那就没时间了，必须有一点长度。好，你那个时间只要有一点长度，它就不可能实际存在。这多简单的道理。因为什么？你那个时间有长度，你比如说我最短的长度，一个头一个尾，是不是啊？这算有长度了。你现在在时间，你说我现在是在刚进这个时间，是在头上，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存在尾，因为尾是下一刹那，尾是那个未来，未来不存在，现在不存在。你说我现在走到尾了，走到尾就没头了，是不是啊？头就成过去了。所以时间相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人们在这天天傻乎乎的还直到时有时有，就是那个你人们认为最时有的时间，那都是只存在我们脑子里的妄想，只是心在那分别说有时间啊，有这个分钟小时，有一年一节，哎，那就是在装在你脑子里的一个妄想。连一刹那，就是说你这个刹那也必须有长度，连一刹那都不可能真实存在，是不是啊？你想一下，时间如果有长度，你在时间现在这个时间，它就不可能有长度。有长度，它就一定是或是加上过去了，或是加上未来了，是不是啊？哎，时间、空间都不可能存在的。假实法亦无，唯心不可得。假法，那时间肯定是假法了吧，我们刚破了。实法，真实存在的法，比如说还说这个物质，物质真实存在，说现就古代现代的就一个水平，就认为物质是什么呀，说这个物质啊是众缘所生法，都是堆起来的，哎，这都是这个不是实有的。哎，那什么实有啊？它不能永远是缘起法，如果永远是堆起来的，那就永远没有真实法，都是假的，都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是吧？一捅就垮了。哎，他一定得知道什么呀？有真实存在的法，那就是什么呀？古代人叫极微，现代叫这个基本粒子。就认为这个你这个桌子，你可以分，哎，可以拆，哎，分到最后，他认为有一个不可分的东西。你说这胡说八道不胡说八道？是不是啊？你是个东西，你有长宽高，你有直径，它怎么不可能分呢？有直径就有半径，对不对？哎，有直径就能分，它怎么可能存在基本粒子？说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这语言上就是悖论嘛，就说不通嘛，是不是啊？说那如果我符合后半句，说我不可分，哎，我找到了一个不可分的，你就不可能符合前半句，叫这个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啊，那个不可再分的，有不可再分的法，哎，符合前半句，然后呢，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那你就没有最小了，是不是啊？因为什么？什么不可分呢？零不可分，只要有一个数，不管你这个数有多小，不管你这个直径有多短，它都可分，哎。不可分的最小单位是零，它就组不成物质。你只要说我有最小单位，它就可分，是不是啊？有最小单位就可分，所以你这个基本粒子的定义就又是一个混蛋，是不是啊？愚痴无明没智慧的人才给物质下这个定义，就跟那个时间相一样，是不是啊？非说有时间，时间客观存在，霍金。当代爱因斯坦最聪明，想了想，他说这个物质世界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哎，你证实不了，你找不到，人们看不到物质，结果写了个时间简史，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你说糊涂不糊涂啊？时间也没有，假实法也没有，哎，假法没有这个凡夫承认，说那个假法没有凡夫承认，为什么还要说呀？这就是前边说的那个 凡夫整天判断，就是面前这个是真有，那个是假有，哎，一个有，一个无见，哎，这两个是基本判断。假实法亦无，就是面前没有空间，没有空间里装的任何东西，哎，就是破一个时间，所以时间空间，所以你把这个下点功夫，心经、金刚经好好学一学，学懂了，你再读这些经没有难题了，哎。就是破一个时间相，破一个空间相。你不认真学，哎，永远学不懂。假实法亦无，时间也没有，空间也没有，唯心不可得。哎，只有心，哎，心外你时间相，什么叫这个空间相都找不着。哎，只有心，唯识无界。不可得是指的这个时间相不可得，假实法不可得，有见不可得，无见不可得，除了心什么都找不着。好，所以上一次总结了个颂子，总结了个颂子，然后那个就变成仨颂子了。后来想了一下啊，这仨颂子还有点这个次第关系，先读懂佛经，学佛嘛，你先听听佛说的话，哎，先读懂佛经，我们叫读懂佛经记，哎，怎么读懂啊？说这个，记住一句话，读懂一切经，是我们在梦中醒来唯有心，哎，唯识无境，你就先记住唯识无境四个字儿，然后你去读经，你看能不能读懂？你看我们到现在是不是佛在讲唯心无境啊，唯识无境啊？哎，你就按这个思。等着你去读经发现佛说的就是唯识无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去思维它里头讲的这些道理，哦，时间也没有，空间也没有，为什么呀？你心经、金刚经、大般若经一句一句去想，最后总结出来，你明白面前是梦是空的时候，你就进了三解脱门的第一门。不是进了啊，是那个不是实证到了，是理悟，哎，理入空门，你就知道了，哎，真的是只有心在这分别，心外无法，入空门了。你承认佛面前真的是梦，面前跟梦没有一点差别，真的是空，哎，这第二个颂的叫悟入空门记，悟入空门记，悟入空门记是这个，我不重复了啊。就是说入了第一个门，你入了空，你懂了佛说的这个空义，哎，听懂了，这叫入大乘佛法门了。入了大乘佛法门就是有正见了，有正见了你才开始修行，你才有修行，没正见你就是在那修邪见，你修什么行啊？修外道行，修魔行，哎，你连正见都没有，你观点都是错误的，你修什么行啊？那还不是修外道啊？知道面前是有，天天修这个梦中法是有，你能修出个什么来啊？你不就是加强梦吗？你不就是越来越醒不来吗？你哪一天照见五蕴皆空啊？天天念五蕴有，你能有一天照见五蕴空啊？不可能的，哎，所以你误入空门了。哎，就是理入空门了，懂了这个道理，有了正见，你才有真实修行，那就是第三个真实修行记，就是什么呀？就是用如梦观去修六度，哎，这样呢，同时你就会留下什么呀？留下正见、正闻熏习的法身种子，正闻熏习的法身种子攒够 10%， 你就正道无相门。三解脱门的第二门无相门，有一天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没梦了，远离颠倒梦想，成初地菩萨了。所以我那天想这个三个句子了，本来这个修行就够用了，但是有的人呢非要这个非要问想证啊、非要问证这个证道是什么样的，那回头我再编一个什么呢？叫正无相门记，哎，告诉你正道是什么样子。正道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哎，就是你面前五蕴得消失，就好像你做梦的时候，突然那个梦没有了，哎， 你得从梦中醒来，这才叫正道无相门，得无相，得五蕴十八界什么梦中的佛法全得空，全得正道无。哎，你得远离颠倒梦想。哎，你刚从梦中醒来那还没远，刚醒，刚醒是初地。哎，然后还得二地三地十地，越来离梦越远，最后你才能圆满成佛。哎，所以我想就是说非要问怎么证呢，这个果，哎，那就编一个叫证无相门记。哎，证无相门记，回头回头我想一想，编一个四个记子，正好是什么呢，叫敬礼行果。哎，我们对的敬是什么呀，学佛的，我们现在啊学佛的对的敬就是佛经，佛说的话。哎，你要想学佛，第一个你就得以佛经为敬，你就去读佛经，有而还得读懂，还得正确正文熏习，正确听闻，你得正确理解佛的这个话，读懂佛经，这就是敬，对的敬是佛经，读懂佛经。礼那就是第二个，哎，叫悟入空门。哎，礼就是一个空字，你这个佛说面前是空，你懂没懂？哎，佛说面前是梦，你懂没懂？你能不能把这道理讲出来？什么叫悟入了？什么叫懂了？有人问过，什么叫懂了？你拿起佛经来，你就能给别人讲，这就叫懂了。佛为什么说如梦？佛为什么说面前是空？哎，你能把道理说清楚？别人问问题，你能回答，这算你懂了。这算你理悟入，理悟了，哎，理悟空门了。敬是佛经，理是什么呀？哎，空理，哎，空性正见，理悟入空门，这就是理懂了。理懂了，行，开始修行，有正见了，可以修行了。为什么呀？你就用这个正见去干什么都是这个，就是修行。哎，什么布施、持戒、六度，你随便修，只要你有正见、有般若空见，是吧？指导，哎，布施也是三轮体空，忍辱也是三轮体空，熏的都是清净种子，熏的都是法身种子，熏的都是这个正见，哎，熏够10%，果来了，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敬礼行果，哎，四个颂的。回头大家也可以帮着想一想，哎，这个叫证无相门记。哎，好，我们这个这就是全部佛法，就是第一个颂子，你就给总结好了。第一个颂就读懂佛经，怎么读懂啊？唯识无境。你看现在说的是不是啊？我们刚才学的这句假实法亦无，唯心不可得。哎，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什么空间时间，什么有见无见，什么一切不应分别，为什么呀？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哎，不可得，找不着，时间不可得，空间不可得。你看那个心经就是重复一句话，是吧？五蕴没有，色没有，受想行识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哎，下边我们接着来啊，唯识无境了。后边有法是俗谛，无性第一义，都是重复。谁要是执着面前有法，这是什么呀？这是世俗人的真理，糊涂虫的真理，梦中人的真理，无名凡夫的真理。你看无名凡夫是不是都认为面前有法啊？哎，俗的世俗人的真理，如果世俗人的真理就是真理的话，佛菩萨都是这个乱说了，就是不是啊？现在我们就是认为世俗人就是真理，认为佛菩萨是乱说，是不是啊？明明白白就是这样的，末法就是这样嘛。什么叫邪说横行啊？哎，世俗人横行，有法说面前是有，横行，这叫末法。哎，俗地横行。佛说什么呢？说无性第一义， 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也没有，五蕴也没有，什么的人也没有，法也没有，一切法是空，唯识无境是第一义，是最高的境界。那些非要说面前是有的那些邪见，如果认为面前说有才是正见的话，是不是无性第一义就是胡说八道了？是不是谤佛谤法？这多明白的道理啊！所以学佛的事儿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你认为面前有法还是无法，哎，你认为面前是梦还是不是梦，就这么一个关键。你认为面前不是梦，你认为面前是有法，你就是无明愚痴凡夫一个。你觉得你了不起，没什么用，你还是凡夫，还是无明，跟牛羊猪狗一个贱一个水平，跟地狱众生一个水平，都是有贱，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看我们那个说有的师兄，哎呀，觉得自己高明都不得了啊，比你们这一个群的人都高明，看你们笨的啊，佛说有你们都听不懂，你们谤佛谤法啊。甚至就不屑于跟我们辩论，哎，你看他不跟我们辩论，就是把那个佛经往那一贴，佛说的大白话多明白啊啊！你们看不看？这就是说有，你们不许谤佛谤法，必须跟着他说有，谁说空谁就是叫玩空见，给佛菩萨说空的。这个佛菩萨攀附。所以学佛呀很简单，就是说你是认为面前是有还是无，就简单的不得了。哎，为什么这些师兄认为面前就是有，哎，凡夫正量是正见，哎，不许说佛菩萨的那个他总结的啊，叫凡夫境界毕竟空，他说这是正确的结果，哎，但是你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凡夫的阶段，你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直接攀附。学佛学佛学的不许说佛说了，佛说成了这个邪说了，给攀附了，必须说凡夫正量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有，必须说什么都有，这成正见了。现在我们师兄们想一想，可笑不可笑？就是学佛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学的就是所有不学佛的都是正见，所有说有的都是正见。哎，就佛菩萨是攀附，就佛菩萨是邪见。学佛学的不许学佛，不许学佛说，必须。跟着他的老师学凡夫正量，说凡夫见闻的看见了就是有，我都看见了你还是说没有，自欺欺人，你不自欺欺人，看见了就是有啊，那你就天天不用什么也不用干了，你就天天做梦吧，是不是啊？你想有什么就做什么梦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见就是有吗？是不是啊？跟着恶知识就学成这么傻，哎，就学的直接谤佛谤法，呵呵，有什么好果子吃啊？不许说空，只能说有，直接给佛说判负啊！你说学佛学佛，你再傻能学成这样吗？为什么这些师兄这么有信心呢？为什么我们这一群2000多人都瞧不起？你们全错，就我对。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仅仅是因为他听见有人这么说，听见末法，好多人这么说。实际上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还是他认为面前说有是对的，他从来没学懂过。佛理空见从来不懂什么叫空，还是觉得这个面前就是有 哎，还是凡夫见，凡夫见没变，哎，跟佛法结缘太少，学佛经太少，哎，没学懂过空，这是核心的。所以呢，是个人说有，他就觉得哎呀舒服，对，哎，是个人说空，他就觉得不舒服。你去看看佛经去，谁最知道有？魔王、魔子、魔孙，佛在那讲《般若经》，讲五蕴皆空，一切如梦。有时候讲的那魔宫都那个就粉碎了，魔王都掉下来了，哎，难受得很，神通都没有了，哎，所以啊，听见佛说空说无，说这个无一切法空为是无境的呀，难受的，那不是好事儿，哎，不愿意听空，那不是好人，那是魔障。什么叫魔？障碍你从梦中醒来，障碍你见到真实，障碍你找到真理，都是魔，都是魔障。哎，最大的魔障什么呀？就是你执有的邪见，无始以来执着这不是梦，执着面前是有的邪见，这就是最大的魔，心魔。嗯，好，我们接着来啊。有法是俗谛，佛说的多清楚，谁执着面前有法，谁就是无名凡夫。知道的真理，无性第一义，知道一切法空，五蕴皆空，这才是最高境界。迷惑于无性，就是没听懂什么叫一切法无自性啊，什么叫一切法空啊，什么叫一切如梦啊，迷惑，听不懂，哎，从来没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说五蕴是空的，哎，迷惑于空性，对于佛说的这个空性啊，根本就想不到，听不懂。是则为世俗，这就叫世俗人。还美得不得了，还以为自己你不是以你舒服不舒服为准啊，你听见说有舒服了你就高明了。你不懂空，你就是个愚痴凡夫。迷惑于无性，是则为世俗。哎，不懂空性的才是叫愚痴凡夫。哎，一切法皆空，我为诸番愚，随俗假施设而彼无真实。实际上呢，是什么？一切法皆空。哎，这是空性是第一义。哎，面前如梦，面前都是毕竟空无所有。哎，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能见真实。梦里是一切法空，这是真相。但是凡夫呢不承认，那佛怎么办呀？我为诸凡愚，我为凡夫愚痴的人，这个愚是指二乘，就是小乘，哎，知道法有人无的小乘，哎，智慧少的人，我为这个不学佛的跟学小乘的人，随俗假施设而彼无真实。我给他们讲法呀，得随俗假施设，就是随俗，我随顺世俗智慧少的人，哎，先假施设一些法，比如说给小乘愚，那假施设什么呀？啊，好，你这个面前不是梦，面前是有，但是你在这个五蕴身里能找到我吗？能找到这个灵魂吗？哎，没有那个东西。你看佛语立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哎，这些都是凡夫的见，都是凡夫的。佛总结一下，哎，也有这个外道啊，总结的不对的，啰嗦的什么，哎，佛给他总结说，你不就是说五蕴吗？哎，你看五是你梦里头不就这五种东西吗？这里头哪有灵魂呢？哎，就这五种东西，这五种东西就可以把你这梦圆满的这个运转起来，就只有十二处是吧？这就只有十八界，里头没有灵魂啊，你找不着啊，看不着摸不着，你凭什么说有人呢？哎，法有人无，随俗假施设而彼无真实。实际上呢， 那个给凡夫说的法，给小乘说的法里头全都是空，没有真实法。哎，给小乘说法有人无，说法真实有，给这个凡夫怎么说法呀？就是那个叫十善业道经，就是那一类的，说你要这个行善，哎，你就可以升天，就可以转人，哎，那都是法有人有，哎，都是真实的。哎，佛说这都是随俗假施设，实际上里头啊没有真实。哎，说的这个就是不说佛法，光说善，哎，让你升善道的，升人天的，这叫人天乘，是不是啊？哎，就是给这个学佛做做前站，打打准备的，这叫给凡夫说的实善法，给小乘说的是法有人无。哎，里头有的是说面前都是真实，给二乘说面前一半真实一半不真实，哎，法有人无，实际上呢都没真实，多清楚。所以现在很多人学又学小乘去了，说还是学小乘对，小乘舒服。为什么呀？小乘说这个五蕴有，哎，跟他邪见一样。不过这个咱们也随喜啊，他就是那根性，学不懂大乘，学点小乘也好，比不学佛的好，是不是啊？好，下边一个颂赞啊，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两句啊，有言所起法，则有所行意。什么意思呢？就是由言说所生起来的法，哎，比如说我们说，我说桌子，哎，这就是由言说生起来一个法，桌子是吧？我说这儿有个桌子，则有所行意，就是我们的语言啊，都是为描述一个法，都是为成立法说的。哎，我说这儿有一个桌子，言说起了一个法，则有所行意。我们说的话都是认为呢，我说的话有所指的东西，意就是境界嘛，有所指的那个东西。哎，我说这是一个桌子，哎，我们就想客观，我面前客观存在一个桌子的自性。哎，我虽然看不见桌子本身，但是呢，你看，哎，我能看见颜色，我能摁出这个硬的感觉来，哎，我悄悄有声音，哎，我就能判断这是肯定这后边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这就叫那个我们言说所生的法都是指着一个这个境界的，有客观存在的这个自性。哎，这是我们凡夫这个立语言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下边一句，关键言所生，皆悉不可得。什么叫关键言所生啊？说你自好好琢磨琢磨，你好好看一看，你说的那个自性完全是语言生的，就是是说出来的，不是客观的东西生客观，不是言语之外的东西生的。你看你在这儿你说这儿客观存在一个桌子自性，你仔细观察观察，你想一想是什么呀？言所生，注意这个言呢，得见闻觉知四种言啊。言第一个是见，就是叫这个视觉语言，先看。哎，你怎么判断这有桌子？先看，一看，哎，有颜色。然后呢，闻，一敲有声音，哎，这是木头的，或者这是铁的，哎，这是塑料的、石头的，敲一敲，声音。然后呢，摁一摁，哎，软的、硬的，哎，感觉见闻觉，然后你就根据这五个主观感觉，你就知道了，你就比量推理出来了，这后边一定客观存在好多基本粒子，是不是啊？哎，客观存在一个桌子的自性，这个。说桌子不讲那么深了啊，那个就讲这句话，说你要是仔细想一下，我们一般人不学佛的就说这儿有个桌子，哎，立刻就则有所行也，这肯定是客观存在一个桌子本身，哎，客观存在一个桌子自性，这是凡夫的这个正常想法。佛让你干什么呀？观一下，哎，你仔细看一下，看见什么呢？看见 实际上你这个桌子自信啊，都是你语言生出来的。你根据你看的颜色，你听的声音，你这个身体的感觉，然后你大脑呢，就是这个意识呢，哎，比量推理做出一个判断，这儿客观存在一个桌子，哎，都是言所生。说你那个是不是后边就一定，你这个推理就正确不正确？不一定。说你怎么知道不一定啊？那就是佛经里头的那些比喻嘛，你梦幻泡影。你做梦梦见，哎，你也坐在桌子前边，哎，你也这个医院桌子是硬的，是不是啊？见闻觉知都有。可是梦里头你有那个桌子自信吗？没有。证明就是什么呀？你看见了不一定是有，哎，梦幻。古代有这个幻化师给你幻化一个桌子，是不是啊？哎，跟真的一样。你看见了，哎，不一定有。很多比喻了，都是，哎，就是说你看见了不一定是有，甚至就是你给你领来一个地方，你一看面前啊，桌子电脑什么都有，结果你一摁呢，是什么呀？是照片，是不是啊？哎，立体电影都有可能啊。看见了不一定有，梦见了不一定有，哎，梦见了是肯定没有，所以呢你仔细一观察呀，只是我们人见闻觉知根据主观感觉推断说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哎，实际上呢皆悉不可得。为什么？最简单的，我们说你要是想不通的时候你就用如梦观，哎，我在梦里头什么都可以看见呀，什么都可以感觉呀，哎，清清楚楚的跟真的一样，实际上呢皆悉不可得。多简单的真理，看见了不一定是有，听见了不一定是有，哎，还有那个幻视幻听的，是不是啊？哎，那也是看见也是听见，有没有啊？哎，看见不一定是有，听见也不一定是有，哎，皆悉不可得。所以你就天天学这个佛经啊，不要说你那个就是能够理解的非常好，你就大意能够理解啊，这熏习的都是正见。什么叫正见啊？就是破坏梦的都是正见。哎，正见跟正见这个叫质量不一样。但是你只要说，哎，有道理，看见的不一定是有，你这句话就破坏梦，这就是清醒意识。哎，你说有可能面前就是梦，哎，你这个甚至带有怀疑的，你说这个面前是不是梦啊？就这个东西啊，就这句话呀，它都不帮助升起梦，它都是破坏梦的，只不过是破坏的力量小一点，但是它也属于正见。哎，你这个正见就得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哎，今天学明天学，越来理解的越准确，最后你把佛菩萨意思看明白了，那就是真正正见了。哎，那就是高质量正见了。哎，但是你这个过程得有。所以你看这个，再总结一下这两句话呀。第一句是这个说凡夫的，说有眼所起法，这个人说，哎，这儿有个桌子，则有所行矣，他就认为那客观存在一个桌子，这是言语的正常功能。佛教给你啊，观一下想一下，别傻乎的说有你就有。哎，观到什么程度呢？观见。哎，你看见什么呢？说面前有个桌子是言所生，仅仅是语言判断出来的，你就知道了，实际上皆悉不可得，并没有那个客观存在，如梦幻泡影。哎，言所生。所以这个实际上人们一看那个佛说，哎，一切缘起法啊，缘众缘所生法，实际上佛心里告诉你，他说的那个众缘是什么呀？就是名言，就是语言，就是人一听到名的桌子，哎，这儿有一个桌子。名言是因缘，是众缘，只要你有这个言说，他就生法。哎，凡夫就认为就生出来了，说，哎，这儿有个桌子，这儿有个电脑。哎，实际上因缘是什么呀？ 不需要有木头，不需要有什么，哎，就是说没木头怎么能有桌子呀？做梦啊，幻呐、啊，梦幻泡影啊，如梦观啊，嗯，你老想什么，晚上可能就梦到什么呀？哎，你就老想桌子，晚上就梦到桌子了，用不着木头，眼就生，哎，眼所生。你想你做梦能梦到多少东西啊？嗯，什么东西都能梦到，是不是啊？神仙都能梦到，哎，只要你前生有记忆，只要你有这个胶片，有这个录音录像，哎，你就能生出梦来，就能生出法来，都是眼所生。所以学你就得多学多学，慢慢哎，这儿懂一点，那儿懂一点，你就听懂佛说的这话了。你看佛说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认为客观存在的一切法呀，实际上只是语言言所生，哎，但是这个语言你记住得扩大一点，就是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哎，言扩大一点，哎，你想你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你是不是先得睁眼看呢？哎，睁眼看只能看见颜色，那是你主观感觉，是不是啊？色声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啊，色声香味触五种知觉，先得有这五种知觉，然后根据它知去判断，哎，见闻觉知判断出来的法，所有的法都是这四种语言生出来的。好，往下来开始打比方，为什么你要按说佛说一个颂的就行了，是不是啊？老在重复，重复什么呀？唯识无境。哎，你在这儿看半天，只是你心在量度，只是你心在分别，心造一切。哎，造的这一切都是什么呀？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梦幻泡影。哪句话，哪个颂的都是在讲唯识无境。你看下边打比方，因为什么？因为听不懂，所以佛打比方。看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啊？如离壁无画，哎，古代画壁画，没有墙你就画就没有画，一切画什么山水画、人物画都没有，哎，都得靠这个有这个墙，哎，离智亦无影，所以这个说梵文里头这个呀，那个前边立柱，嗯，不知道这个也许梵文本不一样，这个离智无有影是什么意思啊？记住，有智有影就是静的。智是指本质，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影是指那个镜子里的影像，离智无有影就是说，如果镜子前边没有东西，你镜子里头就没有影像，哎，你镜子前边如果是虚空，你镜子里头就没有任何影像，离智无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都是镜中像，都是镜中的影像，哎，这是世间欲啊，这很明白，就是说如果你镜子前边没东西，你镜子里头就没有任何影像，如果没有墙你就画，什么也画不出来，哎，就没壁画，没有这个画了，这表示什么呀？就是画，你不管是画这个千山万水，画多少东西哈，实际上只有墙壁，没有那个画里的东西，哎，它是比喻这个，就好像说比喻上边说的，如果人要是没有言说，没有名言，你就什么法都出不来，一切都是名言生的，所有的画都是画在墙上的，没墙就没画，没人要是不言说，要是不分别，就没法。无梦睡眠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就世界不存在。嗯，因为什么？你不分别了，休息了，前六十休息了，不量度了，不分别了，这个时候什么物质、精神，什么都没有。离智无有影也是这个意思，说你镜子面前没东西的话，你里头就没影。这个一般就比喻就是咱们自己照自己，是吧？你得有东西，还得有看的哈，哎，里头有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影子，这个也很好理解，是吧？哎，都是比喻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言说，不靠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哎，就靠分别。藏实若清净， 诸实浪不生。藏实若清净，藏实是阿赖耶识，是第八识，是那一堆种子。说这堆种子如果清净了，诸实浪不生，诸实是指前七识，就是那个小白球，藏实是大黑球，全部记忆。诸实是前七识，是那个里头那个就是不清净，开始妄想了，开始做梦了，生一个小白球，前七识，生个三界，三界的梦。说这个记忆种子要是清净了，安上了，诸实浪不生，前七识就不生了，就不生小白球了。说什么时候诸实清净啊？凡夫阶段不行，凡夫阶段。说我也有这个无梦睡眠呢，无梦睡眠只是前六识诸浪不生，第七识还生，那个小白球还在，小白球全部都在，只是那个意识不给你翻译了，所以只是你没梦球了，你不知道，实际上它就是八识跟前七识都还在运行，那不能说诸识浪不生，就诸识浪还在生，只是你没监控器了，就是你把监控器关了。所以我们晚上睡觉就等于说我关了监控了，或者说我不看监控了，实际上这个前七识就是第七识第八识还在运行，大黑球小白球一直在转，诸事浪不生。如果什么时候这个藏识清净啊，只能从梦中醒来，初地以上菩萨清净了，诸事浪不生，小白球才没有了。说这个小乘入的那个涅槃灭尽定不是前七识不生吗？方便说，方便说，其实就是第一跟那个我们一样，说这个无梦睡眠一样，就是前六识不起了，第七识呢只是我执稍微减弱了一点，法执一点没变，因为他认为世界是真实的，所以那个三界影像照样在转，只是那个直到有我的那个人执我执稍微减弱了一点，实际上它还是没断完的，我执也没断完，只是把那个叫分别现行的我执断了，那个俱生我执没断，俱生法执现行法执都没断，那个小白球照样在转。所以说那个小乘的那个叫方便说的涅槃，就是这个实相入的那个灭尽定啊，诸识浪还生了，是第七识浪还在生。所以佛这是说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这个藏识清净了，小白球就是不做梦了，前七识不起了，你就算什么呀，成圣者了，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空了。照见五蕴空的时候呢还有藏识，然后你照见空的时候，就是就是出地的时候呢，是 90% 的藏识是原来凡夫留下的邪见记忆，然后 10% 的这个清净记忆，佛法记忆开始现行。这个现行其实起什么作用呢？就是看着所有众生心的里的梦，然后呢依据这个众生根性化什么身去唤醒他，去度他，这 10% 的清净种子是现行这个。所以初地菩萨呀，没有小白球了，他不做梦了，初地以后永远没有小白球了，他不做梦了，只有一个 90% 的黑球， 10% 的这个清净种子现行，这是初地。然后二地呢是 20% 的清净种子现行，是 80% 的这个染污种子。初地以上菩萨是这样的，有现行有种子，还在转什么呀，转染成净，把那个邪见记忆换成正见记忆，只是呢他那个时候是限量制，直接看佛菩萨心里的经，直接看佛菩萨心里的这个相，直接看佛菩萨心里的记忆来学习佛经，来学习这个学佛，学得快，种子现行还有，到这个佛呢就没种子了， 不是没种子了，就全是现行了，因为现行就是种子嘛，现行就是种子亮起来，就是全部都是清净种子了，哎，全部都亮起来了，就是没有这个暗的了，没有那个说没现行的，哎，全部都在现行就完了，哎，就到佛那呢就没有转染成净了，转完了全是正见了，不需要学习了，叫无学，哎，不需要这个熏习了，哎，所以呢就是大圆镜智，哎，亮亮堂堂的，哎，看着这个他也不是看着，就是他跟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嘛，就是看着我们这就只能说看着，看着众生心里的梦来化身度众生，哎，这是说的这个圣者境界，哎，藏实清净了。如果你说这个藏实若清净，这是我们讲从初地到实地，到佛了那就是藏实全清净了，实际上这个初地只是清净了10%，是吧，哎，诸事浪就不生了，哎。好，下边依法身有报，从报起化身，此为根本佛于皆化所现。译错了，肯定译错了，为什么呢？首先说他前边译的这个两句啊就不准确，依化身有报，从报起化身，这后一句就是方便说，因为什么？因为报身化身都是给梦中凡夫假安立的，都是从法身生的，都是假，报身化身都是假安立的，只是报身化身的区别呢，告诉梦中凡夫说，化身是你梦中凡夫看到的是化身，这个初地到实地菩萨看到的是报身，实际上这是为梦中凡夫假安立的这个报化身的区别，哎，就是梦中凡夫理解啊，佛这个有报身有化身，实际上都是假说，都是方便说，都是梦中法，你从梦中醒来连梦都没有了，还用得着什么报身呢，啊，哎，这是给凡夫假安立的三身，到这个初地以上菩萨圣者呀，全是法身，见的全是法身，就是佛是圆满法身，他们是10%、20%的法身，哎，一看我们凡夫是几%的法身，哎，90%多的是那个染污种子，全是心跟心的重合感应，哎，没有这个报身化身，所以这个译的不好。然后这句话就更错了，此为根本佛，哪个是根本佛呀？前边如果这三身都是根本佛，余皆化所现，那是就没有余了，哎，所以这个此意的不对，这个那个谁，那个好像黄先生也是译成这样，哎，就是看来这个范文呐，还是真是你不懂佛理，还真是这个不好译。那个黄先生译的跟他意思一样，就是说这三身都是根本佛，剩下的是化现。你三身都是根本佛了，哪还剩下了？就三身剩不下了，啊，化身也是根本佛，报身也是根本佛，哪还有不是根本佛的？全是根本佛，所以这肯定是译错了。实际上，这个那个谁，我看一下，那个第一个译的对，第一个就没译，那个魏本就没译，那个谭先生译的对，我们的到那儿再说啊，实际上是什么呀，你看谭先生译的就是说，法佛是为根本佛，愚者皆为应化身，哎，就是佛的三身呐，只有他的法身，就是他全部圆满佛法的记忆，这是根本佛，法身是他的真身，然后那个报身化身都是应化身，哎，就这个谭先生译出来了，那个黄先生为什么能译错，谭先生都译出来了，他为什么还没译对？证明这个范文里头啊很难判断，这个因为字数太少，你判断不出来这个此啊是指的三身还是指的法身，哎，他判断不出来。好，这个唐本就完了，我们就来学谭先生的生非生与空非空，现在好理解了吧，生就是有，非生就是没有，空就是无，非空就是有，哎，所以名词不一样，实际上都是在说什么呀，凡夫梦中的有见和无见，以及自性非自性，自性就是有，有自性这个东西就是有，有它本身嘛，那它就是客观存在， 非自性就是没有自性，没自性就是广有言说，那就是空，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三对词啊，就是说凡夫梦中执着的有见和无见，世皆一切无分别，这一切都不要分别。为什么呢？于唯心中无所得。哎，真实境界是唯有心，在这个真实境界里头，在唯有心的真实境界里头，心外一切法都找不着，唯识无境，多清楚。谭先生注意，谭先生非要把楞伽经讲成是反对唯识无境的，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尤其是他在他的那个注释里头明明确确的就是说，哎，不能说唯识，不能说无境，哎，不能说这个有阿赖耶识，也不能说没有外境，必须说有离心的外境，必须说没有阿赖耶识。你想这邪见，这也是他的上师教的，也他也有老师，哎，他信老师，他不信佛说，老师告诉他是这个跟佛完全颠倒的见，他就认为老师说的对，佛说的不对。哎，现在那天有一个师兄在网上看到，现在甚至有人开始怀疑解深密经是不是佛说。嗯，密宗这个叫就是藏传吧，藏传的这个叫应承见，应承见的祖师都是没有怀疑过的呀，都是承认的呀。应承见的祖师他说佛说是三世叛教是对的，但是呢那个二三世要颠倒一下，哎，他说是佛说是二十不了义三十了义，实际上是二十了义三十不了义，哎，他用他的这个歪解邪说他给你解释一通，哎，但是他承认三世叛教是佛的叛教。他就是说你按佛这个意思理解啊，你没真正理解啊，你要是真懂了呀，实际上佛就是说二十不了义实际上二十了义，说三十了义实际上三十不了义，哎，他给你有他的理解。从来还没人怀疑过说那不是佛说，现在到末法就有人直接怀疑那是不是佛说，哎。所以你都不想一想。末法这些人愚痴到什么程度了你还信啊？你看佛说的这话多清楚，咱们再读一遍啊，这大白话呀，说有见跟无见都不要分别，为什么呢？于唯心中无所得，就是佛正道的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里头你找不着心外法，多简单，唯识无境，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只有你在这分别，这是事实，你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无所得，都没有，唯识无境，多清楚。这么清楚的话，为什么谭先生非要说不能说唯心，必须有外境呢？仅仅是因为他的祖师是那么说的。说他为什么信祖师不信佛呀？因为祖师说的合他的心意啊，他能听懂啊，他觉得这都明明看见了，这么真实怎么能说没有呢？怎么能说唯心呢？还有那个印顺大导师，整个一个铁定的唯物主义者，哎，他就把唯识，佛说的唯识直接称为唯心主义，跟那个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一样。哎，他就说你怎么说这个物质是真实存在，这是铁的事实，怎么可能三界唯有心呢？直接反佛。说他怎么敢直接反佛呢？因为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他真的想不通，说你这个桌子这么硬，你怎么能说唯有心呢？嗯，符合他的感觉，符合他的邪见。这个错误犯在哪儿？就叫增上慢，就是你一个梦中的无名凡夫，你的感觉算老几啊？你如果你的感觉是正确的，那还用得着学佛吗？是不是啊？你学佛干什么呀？佛比你还笨，是不是啊？佛明明看着这面前有，佛就说一切法空，嗯，明明这个物质客观存在，佛就说三界唯有心， 是不是啊？你如果认为你的感觉是正确的话，你学佛干什么呀？你傻吗你？是不是啊？太增上慢了吧？是不是啊？你实际上心中认为你比佛菩萨高明，你才会认为佛说的不对，你说的对。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增上慢？慢得不得了。哎，你像这个，明明知道楞伽经讲的是唯识无境，哎，无法三自性八十二物啊，哎，非要给颠倒解，非要给颠倒解。这个这翻译过程当中，我们前边有很多这个碰到很多他这个话，哎，就颠倒解，到他那个注释里头是直接颠倒解，哎，所以末法众生啊，你看这个这愚痴的很，再愚痴就没佛法了，哎，末法就已经是就剩个尾巴尖了，就快没有了，就是还有个形式，内容已经没有了。人们已经读不懂佛经了，再过几千年没人信佛了，越来根性越差，哎，所以要珍惜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佛经，哎，赶紧好好学，你下一辈子转还不一定上哪儿，不一定能看到佛经了，哎，你要是这生好好学，我就信佛，我就这个深入经藏，深入佛法，好好结缘，哎，很大的可能性啊，下一生啊，你生在有佛的地方。好，我们来啊。所以你说你老学着佛经，老跟佛对着干，佛说唯心，你就说不许有阿赖耶识；佛说无境，你就说必须有离心外境。你老跟佛对着干，你说佛请你去他那儿干什么呀？是不是啊？请你去他那儿跟佛对着干啊，佛需要你啊，嗯，佛请你到净土去，是喜欢学佛的，哎，信佛的，真信佛的，哎，喜欢听佛说的。这些人不喜欢听佛说，喜欢听凡夫说，哎，喜欢听跟他见解一样的，哎，就是说面前都是有的，喜欢这个，哎，我们再来啊。作分别而有言说，此时此时此非时，大白话吧，说本来是与唯心中无色得，就是只有心在分别，分别出来法都不存在。实际上我们凡夫是在干什么呀？是在做分别，一分别呢而有言说，哎，就是心一动一起就是分别嘛。有什么言说呢？说哎，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哎，这个不是的，这是假的，这个是虚妄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嘛，天天就是判断，哎，这个有啊，那个没有，哎，就判断这些嘛，一个有见，一个无见。此为用以教二乘，而非为诸佛子说，哎，说这个认为面前呐有的东西，有没有的东西，哎，此时此非，哎，此时此虚。这个呀只是在教小乘的时候这样说，就是说不是全空啊，这个梦里有的是有的，五蕴是有的，哎，五蕴身里没有灵魂，没有这个人，没有我，哎，那我是没有的，人是有的，法有人无，这是二乘的核心，这是教二乘的时候说梦中啊有的有，有的没有，而非为诸佛子说，这不是给大乘想成佛的人不说梦里头，哎，法有人无，说什么呀？说人法皆空，哎，时间空间全是妄想，有与非有皆无有，大白话吧，哎，给诸佛子说什么法呀？说你执着梦中有的东西跟梦中没有的东西全都没有，亦无有比刹那相，哎，不单空间没有，体积没有啊，基本粒子没有，也没有时间相，哎，时间也是人们的妄想，无有假有，无实有，于唯心中无一切，这不是重复吗？前边于唯心中无所得，于唯心中无一切，无有假有，无实有， 又是重复嘛，上边说有跟非有皆无有，就是你说这个东西有，说那个东西没有，这些都是妄想。无有假有，哎，无什么是假有啊？言说是假有，是不是啊？天天在那儿用嘴说，哎，都是理论，理论都是名言，都是假有。什么是实有啊？就是我说的那个客观存在的桌子是实有，自性就是物质自性是实有。除了这个物质自性是真是有，这是凡夫见啊，剩下都是假有，都是说。我们说世界上就这两种法嘛，哎，一个自性，一个差别，哎，或者叫一个自性，一个名言。自性是什么呀？自性就是实有，实有的东西，客观存在的。凡夫就认为物质就是客观存在，没有人，哎，没有分别，人家物质早就有了，人家那叫实有，真实有，客观存在。这是物质本身，这叫自性。什么叫假有啊？就是叫差别。什么叫差别啊？差别就是你想，差别就是两个东西它不一样。什么是两个东西不一样啊？就是分别出来的词儿，两个东西才不一样。不分别哪有两个东西啊？是不是啊？差别就是分别。嗯，那所有的名言都是说差别。你只要一张口，你说白，那就是跟黑不一样，是不是啊？你说一，那就不是二，哎，都有差别，差别就是名言，哎。所以你越学多了呀，你把这些都打通了，佛说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世界上啊，没有名言，没有语言，因为这个凡夫也承认，哎，语言你光说，嗯，那咱们不要开工厂是吧？咱们天天就弄一帮人在这说。啊，计算机、卫星说就行了，是吧？凡夫也知道，语言差别、分别说出来的东西都是假有。哎，那地图那个图纸上画出来，哎，这个那都没用，电脑里头设计出来都是假有。哎，无有假有，这个凡夫同意；无实有，凡夫不同意了。哎，虽然他看不见，哎，物质他看不见，但是他认为非说客观存在。哎，愚痴就在这儿。佛说呀，你说的那假有名言没有，差别没有，自性也没有，哎，无有假有，无实有，于唯心中无一切，在唯有心的真实境界里，心外一切法都没有，唯实无境，依于俗地有诸法，一第一义则无有，二地，哎，这个是末法讲二地全讲错的。认为两个都是真理，两个都是真理，可能吗？一个说有，一个说无，都是真理，怎么可能啊？是不是啊？嗯，有的人说，那我说世间事儿的时候，我就说有；说这个佛读佛经的时候，我就说没有。那你就是说有吗？你读佛经就是语言吗？那有什么用啊？哎，你世间事都当成真实，你就是有见。你就等于说我做实际上我承认有，哎，我说的时候说空，那不就是放空炮吗？是不是啊？你就是个只有邪见就完了，就是个凡夫，是不是啊？哎，依于俗地有诸法，就是依于世俗人的真理啊，哎，面前一切法都有，哎，依第一义则无有。你要是依最高境界，就是佛菩萨证道的那个真实境界，第一义，第一真实是第一义，没有超过真实的境界了，是不是啊？哎，最高境界，第一也是最高，最高境界就是真实境界。说世界的真相本来面目，没有你世俗人梦中认为有的那一切法，哎，多简单，这两个是相反的，你还两个都是真理。精神病才说，这个东西又是有又是无，哎，于无自性成惑乱，此则依然为是谛。于无自性成惑乱，就是说不懂无自性是什么意思。般若经核心就是讲一切法无自性嘛，没它本身。为什么不多说了？这聪明人一听就知道。这一切法都没有自身，都没有本身，那剩下什么了？都剩下这一切法之外的胡说八道了吗？都剩下名言了吗？哎，一切法都没本身， 那有什么呀？就没有一切法嘛。哎，没有一切法，那是还有什么呀？就剩下我们嘴说心脏的分别嘛。哎，心的分别根本就是空，是不是啊？所以佛不用说，所以佛核心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客观存在，有没有自性，关键就在破这个。哎，关键就破这个。龙树也是干这活嘛，是不是啊？你要是把自性一破完了，龙树就不用说了，那外道高级外道知道你要是承认一切法无自性，这就完了。哎，哼，那都就剩下那个就是胡说八道了，就是。哎，所以呢，这是核心，一切法无自性，这是核心。哎，于无自性成惑乱，就是说对无自性啊迷惑，乱套，听不懂。哎，这样的人呢，此则依然为世俗。你看，这就开始暴露谭先生的想法了。你看人家那个前边译的多简单，我们看一下啊。迷惑于无性，世则为世俗。就是说什么叫世俗，什么叫俗人的真理，就是听不懂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世俗的。哎，就是这个糊涂人们的真理。但是谭先生怎么译呢？说于无自性成惑乱，此则依然为世俗。你听出这个意思来了吗？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认为世俗的也是真理，第一也是真理，说有也对，说无也对。说你要是听不懂无自性的时候啊，此则依然为世俗，这也是对的。哎，世俗的也是对的。说你听不懂无自性的道理呢，哎，但是呢它依然还是一个世俗，还是世俗的，还是真理。哎，你听懂无自性了呢，那就是第一义。哎，两个都对。听，你看这个话，你能读出来，所以你知道他的这个见是什么呀？是面前是有。哎，没有不是梦，没有从梦中醒来说照见五蕴皆空，外边三界唯有心，他是不承认这个的。他认为面前一切法都是有，这是现在末法流行的邪见。所以你看他这话多好听啊，此如果你于无自性成惑乱，哎，你听不懂佛说的话，此则依然为世俗，你也是对的。哎，世俗他们实际上他们就是世俗的，是不是啊？说有这个梦里头有精神存在，梦里头有实，他为什么不承认有八识啊？因为八识是在梦外的，你看不见。他就说梦里的我们这些胡思乱想，这叫六识，跟小乘是一样的。哎，小乘五蕴都有吗？五蕴都有，头一蕴是物质，后四蕴都是精神。认为梦中我们这个胡思乱想，这个精神是客观存在的。哎，五蕴都有，这叫世俗的。藏传学的五大论，他的那个世界观是什么呀？是俱舍论。俱舍论是什么论呢？是世亲学小乘的时候，小乘的世界观。小乘的世界观是什么？世界是实有的。藏传你看混乱到什么程度，自诩是大乘，拿小乘的俱舍论做世界观，认为世界是实有的。大乘拿小乘世界观当世界观，可笑不可笑？他认为世俗的是对的，所以你看他译的这个，哎，你看不懂无自性没关系，你看不懂你惑乱无自性，哎，看不懂佛说迷糊没关系，这个呀，他依然是世俗，他还是对的，哎，也是真理。实际上他说话客气了，实际上他认为只有世俗的是真理。哎，他认为面前五蕴就是有的，你不能说没有，离心的外境就是有的。什么叫离心的外境啊？客观存在的物质，它就是唯物主义，他认为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是离心存在的。你说不说它，你承认不承认人家客观存在，就是凡夫见，就是认为世俗的是真理。如果世俗的是真理，那佛说不是就成邪见了吗？是不是啊？你认为有离心外境，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佛非说离为实无境，那不是佛成了邪见了吗？哎，所以你学藏传啊，学非得学到我们那位师兄在我们群里说的，哎， 必须不能违反凡夫正量，必须要承认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有的，不许说凡夫境界毕竟空，谁说就不用辩论，直接判负。学藏传你必然学到谤佛谤法，哎，所以这个师兄就是把这个藏传的这种谤佛谤法的这种颠倒见搬到我们群里来了，这还是头一回。哎，因为我们群里头规定只许学五位圣贤的经论，不许学祖师说，哎，所以这些邪见进不来。这回他不但进来了，他还藐视一切，认为我们都错了，哎，就他这个凡夫正量是真理，哎，佛菩萨那个说空不许说，谁说直接判负，好，直接跟佛菩萨叫板来了，嗯，直接把佛菩萨说的这个凡夫境界毕竟空给判负了，嗯，学去吧，跟着藏传你学去吧，谤佛谤法去吧，有什么办法？嗯，我们也没办法，佛菩萨也没办法。全世界75亿人都是反佛的，哎，没正见，都是于无自性成惑乱的。谁说一切法无自性啊？谁说面前一切法都没本身呢？都惑乱，哎，你有什么办法？末法，慢慢。连佛经都没了，信佛的人都没了，你有什么办法？没办法。你看这儿还得意了，于无自性成惑乱了，此则依然为世俗。哎，这还是正见。哎，以一切法皆无有，是故我作假施舍。哎，所以你像这些话呀，对他们呀，他都有他的另外的理解。哎，你在这儿，你要是我们一看啊，佛说了一切法皆无有，这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很简单，他不是这样看的，哎，他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呢？他说，凡是佛说这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的呀，全只是说那个没有自性，哎，那个法还是有的，他给这么颠倒。我们讲了多少回？那个法连自个儿都没有，他能有什么呀？还就只剩说了，哎，就只有假名了，哎，这些人不管这个，他读不懂，他就是说，哎，没自信，那说的是没自信，那法还是有的，就这样。这种邪见在中论里头给龙树提出来两次，说好好，我承认没自信，因为你看不到嘛。我承认没自信，咱们还有法行不行？被龙树批的体无完肤。现在就是当年跟龙树辩论的这些外道，现在就是现在末法流行的政见，就是这叫邪说横行。现在横行的邪说就是，哎，一切法无自性，但是有这一切法。所以他读这些解释这些都有他们的老师给他们早已经颠倒好了，哎，我们当真啊，我们信佛的话，佛说一切法都没有，我们就说，哎，因为一切法都没有，是故，所以呢，我做假施舍，因为这一切法都没有，那我给你们给小乘怎么说法呀？哎，我只能说暂时的呢，假说，哎，说啊，那个有五蕴没有我，故凡言说与受用，皆凡愚而非如实。